今天我要跟大家，今天我讲的内容比较短，但是我后面会给大家看看两段这个啊，这个一个是 video， 一个是录音哈。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散场后的祝福啊。这个为了迎接2020年的五旬节啊，我们就呼吁弟兄姊妹要为神浇灌他的圣灵和祷告，就如同当年啊门徒在马可楼上面同心合意的祷告一样。也像是以利亚听到多雨的响声啊，而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一般啊。OK， 所以本来我都是每个礼拜会出一些这个出信造就啦什么的，就上个礼拜我就完全没做了，好好的在那边安静啊，看看这个主有什么启示，然后那个就为着这个五旬节在预备啊。就五旬节到了，从早上一开始，我还不早上前一天我有一开始我就开始在留意了，我想说哇，现在开始是。这个是什么？这个从纽西兰、澳洲啊、日本、韩国啊，这个台湾、中国啊，这个从这个时区开始啊，这个陆续都已经进到五旬节了。然后呢，到最后呢，我们这边是太平洋这个东岸啊，等于是这个北美的西岸这边啊，到最后已经我们这边结束了，差不多全世界的五旬节都结束了。就一天下来呢，没什么特别感觉啊，没什么特别感觉，到了最后。这个我就觉得我好像是那个谁啊，那个约拿在那个尼尼微外面搭个帐篷啊，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啊。到了晚上12点了，什么事都没发生，我那时候觉得蛮失望的啊，我怎么会这样子？可那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觉啊，说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五旬节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时刻才要开始啊。好了，我很快后来就收到一个姊妹给我的那个讯息啊。啊，我们有认识这个姊妹，她在大陆哈，中国大陆，他们常常一直发了我们的这个每一个礼拜的信息。那中国有这群姊妹啊，他们听了这个呼吁啊，就认真预备自己，他们真的是花了10天啊，认罪悔改。结果五旬节到的时候呢，他们就透过微信整天聚会祷告，结果有人就蒙神光照，看见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罪。那有人呢就说出新的方言。有人全身发热或好像是触电一样，那个赖带领的姊妹呢，就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极大的能力降临在她身上，使她全身就剧烈摇摆。她说如果不是为了她要带领聚会，她要一直分心要注意那个姊妹们在这个微信上面的一些回应，她只好把一再的克制跟压抑下来，要不然的话她说她觉得整个房屋啊仿佛都要被这个大能炸开了一般。那虽然这两天下来我们还没有听说什么地方有大规模的圣灵浇灌发生啊，但这些姐妹们的经历啊，就好像是那巴掌大的云彩预告随后要来的倾盆大雨，激励我们继续为复兴祷告。所以当他那时候他把这个一些他所经历到的一切告诉我的时候，那时候我马上里面就感觉到说这就是那个巴掌大的云彩啊，现在好像我们看到但是后面还有那个倾盆大雨要来。好，那这群姊妹其实他们经历到圣灵作为的时候呢，已经聚会已经到了尾声了，已经到了晚上11点了，就是那天五旬节那么在他们那边已经即将要结束之前了，那时候多数的姊妹都已经下线了，只剩下6、7位姊妹还在线上。那这就提醒我们什么？要得到上好的福分，往往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好，所以他们到最后一刻，他们许多人就得到这样的祝福啊。好，所以呢在马拉基书3章1节说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好了，这讲到说这个预言主耶稣要来，他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啊会忽然进入他的殿。那这个其实也是讲到说圣灵来到他的殿，就是我们这人的里面啊，有时候就是呢一瞬间在我们所没有想到的时刻他就来了。所以神做事有时候就是不是在按着我们所期待的时间啊，圣灵往往在我们最没有期待的时刻降临，例如说聚会还没开始，或者说聚会已经结束的时候，那这是在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慕他，以至于我们愿意提前到会场祷告，或者追求到最后一刻。我自己那个在聚会里面得着方言啊， 就是在聚会要结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已经走掉了，剩下没几个人，那时候突然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那时候我就说出方言来，所以那是在大家都觉得说已经散会啦，怎么还神还做工呢？那 Joey 有一次参加这个聚会也是一样，明明聚会还没开始，后来圣灵就感动他，你要先去参加聚会，要参加聚会，把手中的这些什么东西放下来，最后来他就放下他手中所放那些工作了，结果他就去到聚会当中，一进去的时候，圣灵就大大浇灌。那时候荣教师就说：“我们不要觉得说聚会七点半才开始，其实圣灵这时候已经开始在做工了。所以神的时间、神的时刻表往往跟我们的不一样。神的灵啊，他就会忽然进入他的殿啊。所以当这个五旬节好像过去了，追求圣灵充满跟祈求复兴的活动啊，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我们不知道说现在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时刻。”神在鉴察谁是真正渴慕要他的人。过了午夜十二点，我想哇，这个五旬节结束了，好了，这一波好像没有等到什么，大家可以去吃喝啊，去休息休息，是做自己的事吗？神说这时候才是最要紧的时刻。神看谁在这个散场之后还留在现场的还有几个啊？我们看到这个抹大拉玛利亚的故事啊。这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发现主的坟墓空了，就跑去通知彼得跟约翰。那彼得跟约翰到了现场一看，就证实玛利亚所言不假啊，怎么样就回去了啊。所以那个约翰福音20章第1节说啊，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啊。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那当玛利亚离开坟墓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他们其实不是玛利亚一个人去的，那时候玛利亚跟另外一个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另外一个叫萨罗米，萨罗米就是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那他呢，这个萨罗米同时也是主耶稣的母亲的姐妹了，所以是主耶稣的姨妈，所以主耶稣的母亲跟姨妈还有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三个人一起到坟墓那边去。结果后来这个玛利亚一到坟墓里面，一看到主耶稣不见了，他就赶快先跑回去通知那个门徒啊。那剩下这两位姊妹呢，那时候天使才向他们显现啊。所以这两位姊妹听到他们说，那个天使跟他们说主耶稣复活了，但玛利亚不知道，那个抹大拉玛利亚不知道，所以他就跑去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啊，不知道放在哪里。那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那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就像右边这个图啊，这个细麻布啊跟这个裹头巾是这样分开的啊，完全没有解开来，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好像是突然蒸发了一样，所以他那个裹头巾啊跟那个细麻布呢就这样留在原地，就这样就是原地不动，所以就这样突然就消失了一样啊。好了，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就约翰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呢，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天使有向那两个年长的姊妹显现啊。后来天使也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可天使没有向这个两个门徒显现啊。所以呢，看人的渴慕程度了啊。那三个姊妹都是主动的来这边要来啊，膏主耶稣的身体啊。门徒是被通知说主耶稣身体不健才跑来的，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呢，天使还刻意躲起来了。等到他们离开之后啊，抹大拉玛利亚进来之后，哎，天使又向他显现了啊。好了，玛利亚她没有随着这两个门徒离开啊，她仍留在原地哭泣，希望找回耶稣的身体啊。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啊，哭的时候呢，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啊，这两个天使又出现了啊。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 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哇，我觉得这段圣经实在是圣经里面让人最感动的一段话啊。然后呢，玛利亚那时候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抹大拉的玛利亚之前是被多少个鬼附啊？七个鬼吗？还是多少？
七个
鬼附，对不对？他这个人是一个等于是被人所轻看的啊。我也不认为说他这个人长得很漂亮，他可能长得就是非常普通了。然后就是一个平常就人家以为他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子，后来主把那个鬼赶出去了，结果他就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啊。结果主耶稣现在为着他一个人，他就打断了他的行程啊。主耶稣本来应该要先升天去见父的，他去被这个玛利亚感动，以至于他就中断他的行程，提前向玛利亚显现来安慰他的心。主耶稣就是为着这样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小女子啊，他真的是打断他的行程啊，中断他的行程，特别来向他显现。为什么？因为玛利亚抓住他的心了，他就是一定要看到主耶稣的身体，不然的话他心里头不放心啊。其他的妇女啊，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姨妈萨罗米，听见天使的指示就离开了。彼得跟约翰看见坟墓的确是空了，他们也离开了。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在曲终人散的时候，仍然留下来要找主，主就破格向他显现。这是今天我们的情况啊，我们今天很热闹一群人，但是等到这个一群热闹人走掉之后，还有人多少个人留下来要找主的？我们对五旬节的期盼啊，是不是也是曲终人散的呢？有谁知道当曲终人散的时候，才正是好戏要登场的时刻呢？这个五旬节啊，我们好像是组了一团这个欢迎团啊，组了一队欢迎团，人数众多，浩浩荡荡，要到车站去迎接圣灵来到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其他的先知发出类似的预言，印证我们的感动，于是现场气氛就更加热烈了。对，我后来有补充寄给大家一个信息，对不对？我那个宰心帝啊，他说哇，这今年的五旬节是最历史上最重要的五旬节哦，这个第三个最大的。然后哇，大家听了就哇，这个很激动啊，哇，很高兴啊，哇，我们真的是要带着一个热切期盼的心要迎接这个五旬节，我们期望圣灵要大大降临，我们期望教会要大大的复兴，对不对哈？但是每一班火车来了又走了，似乎都没有看到圣灵降临。一直到入夜之后啊，这个欢迎团的成员就逐渐散去了，最后留下一个空空荡荡的月台啊。但是慈言的神他要观看啊，是不是有人会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不肯随着众人散去，即使五旬节已经过去了，他仍然站在月台上面引颈等候啊，要看见神的荣耀到来。所以这是一个更加关键的时刻，在我们众人都以为的那个时刻过去之后，还有多少人留在原地要看见神来到啊？所以在以赛亚书52章第8节有提到一些守望的人，他说，听了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有一半人他们是什么？他们在城墙上面一直的守望，一直的守望，守望什么？要看见神的荣耀回来。这个以赛亚他说啊，当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谁会第一个看见啊？就是这些守望的人，这些人就是一直留在月台上面要看见圣灵来到啊。所以当最后一班车过去之后，圣灵还没来，他们还在继续在那边守望啊。但是当哪一天什么时间 神一来到的时候，他们会第一个看见，他们要扬起身来一同歌唱。主耶稣也说了，我们祷告不要灰心，他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主耶稣他说他来的时候，主耶稣一定会照他的话实行，这个实现在这个世上，神一定会赐下大复兴，神的荣耀一定会回来。但是当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他说啊，那时候他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有多少个人在那边守望等候呢？所以当圣灵终于从一般火车上面下来的时候，他能够看得见有信心以至于还在月台上面等候欢迎他的人吗？我们看到神好像迟延，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在童女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新郎也迟延了。那时候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这个比喻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郎迟延了。当新郎迟延之后，我们就看到后面的事情就发生，对不对？那新郎为什么要迟延呢？主耶稣一向都不误事了，对不对？神一向不误事，但是我们会看到神有的时候会迟延，会迟延。那当然迟延不表示他误事，神的时间总是最好的，但是呢，他如果迟延的话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比喻里面，新郎为什么迟延呢？第一个就是他一迟延，他的目的就是要区分出聪明跟愚拙的童女，对不对？如果新郎没有迟延的话，你分不出谁是聪明的，谁是愚拙的。如果新郎准时到达的话，就正如众人所预期的时间，那愚拙的童女他的灯油就会什么刚好足够，因为他已经算好了，那个新郎这时候会来，所以我这个灯油是都够的，但是问题是新郎他却迟延了。这新郎的迟延就考验了什么童女，显明谁是得胜者，谁是不得胜者，谁可以打这个持久战，谁呢只能够抵挡敌军一波的攻势。这一波你挡住了，下一波再来你就挡不住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灯里面没有油了，你里面需要有一个很充沛的一个底子啊，才能够去打这个持久战。但是你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底子，还是你这个属灵是很虚的，只是一个表面的，你就没办法打那个持久战啊。所以一个人灵性的根基稳固，他就能够经得起新郎的迟延，就好像一栋坚固的房子经得起恶劣气候的考验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个房子，那房子都不会倒塌。其实神的时间好像往后挪了，但是这时候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我们里面那个底子是足的，是很厚实的。但是我们的灵性的根基很薄弱的话，就经不起新郎的迟延了，因为灯立刻就要灭了。所以我们需要神这个时间啊，他绝对不能迟到，一迟到我就这边就撑不下去了，就不行了。所以呢，神有时候就故意迟到，故意迟延，要显出我们里面的真实的本相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得胜者。所以神为什么要迟延赐下复兴？所以要再考验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祷告的真诚度。如果只要祷告十天就可以带下复兴的话，我们一定都愿意拼一下，对，即使我平常不祷告的，我这十天我一定还是好好祷告，对不对？这有点投机，对不对？我平常这个，但是问题是十天真的是很重要。好了，但十天到了之后，如果复兴没有来，我们还会不会继续祷告啊？我们还会继续祷告？我们是只为短跑做准备，像那个愚拙的童女呢，还是准备要做持久战？神必然乐意垂听我们的呼求，浇灌圣灵，赐下复兴，但是他也在考验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的旨意付上更大的代价。 那同时神也是按着他的时间跟方式做事，显明他至高无上的主权。我们往往会期望神在某段时间之内以某种方式做工，但是神不被我们所设的框架限制。我们想说，哇，神啊，你一定要在这个五旬节当中大大做工，大大做工。我那时候还特别对于这个以利亚那段祷告非常有同感。以利亚那时候在他那时候跟巴利斗法的时候他祷告什么，他说，神啊，求你让众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是你让这个以色列人的心回转。那时候我在想说，对啊，神啊，你一定要五旬节要大家做工啊，显明我真的是你的仆人啊，我不是没乱发预言啊。我就想说，神你要为我伸冤啊。可是这个后来发现神不是受到我们的这个限制。我说你一定要在这24小时内做工哦。这个神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啊，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对不对啊？神要显明他至高无上的主权。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今天去参加一个特会啊，这个7点半到9点半，我这段时间我在那边，神啊，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做工啊。可是神，你怎么知道说神做工的时间是在这个时段之外？他7点就开始做工了，或者他是9点半之后才开始做工？神不被我们所设的框架来限制的，他是那个至高无上的神啊，他的时间是最好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以赛亚书说了，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像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所以我们很希望神配合我的这个 schedule， 配合我的这个时刻表来做事。但是神说，谁可以给他这些指示？谁可以给他这些指教？谁真正的是明白神的心啊？我们只不过像是水桶里面的一滴，又像是天平里面的微尘。是那么渺小的人。诗篇77篇19节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保罗也说，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经过这一次，我是更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谦卑俯伏啊。主啊，你的道路，你的旨意啊，实在是奥秘啊，我们无法测度。虽然我们的感觉啊，我们的感动知道说你真的是要赐下大的复兴，前面这个五旬节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五旬节，我觉得感动没有错，而且从很多别的人得到印证也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神到时候所成就的事情跟我所预期的不一样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一切的都在神的掌控当中，神他掌握最高的主权。但是他也马上让我知道说，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时间过去了，其实现在真正重要的时刻才要来临。神在筛选谁是得胜者，谁是不得胜者。所以神他做事有他的目标，有他的旨意，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已经有一小片云彩已经出现了。你看那些姊妹们真的是，他们是付代价在那边追求啊，结果神就没有让他们失望啊。他们当然更盼望，就是说，哇，如果神能够赐下3倍的圣灵更好，对不对啊？但是他们说他们已经很满足了，神这样做工在他们身上。这让我觉得说，哇，真的神你还是鼓励我们要继续的为着你的复兴，为着你的荣耀祷告。神往往在出人意表的时间，以出人意表的方式，使用出人意表的人来做事，带给人极大的惊奇。所以神的时间会让我们事前无法猜测啊，他一直是给我们那个 surprise。 那个孙大所牧师啊，就撒杜啊，他预言说神在末后将会施加大复兴，浇灌前所未有的恩膏和来世的全能在一群人身上啊。等一下我们会放这一段给大家看啊。那领受这个恩膏的唯一条件是什么？ 就是他必须是一个无名小卒，是一个 nobody。 这些人是默默无闻，不爱面子，没有声望，没有群众势力，没有人脉的。他们多数是妇女，也有孩童、青年跟老人。所以神是怎么样？神是用那些不起眼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那些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时段、不起眼的地方，或者是不起眼的小钱。神可以用五饼跟鳄鱼喂饱5000个人，对不对？那用寡妇的2个小钱，他可以成就何等大的事情。神要借着这一切不起眼的事物呢，带下末后的大复兴，而神自己要得着完全的荣耀。所以神在末世是这样做工。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撒度的这段 video 啊，然后最后我再给大家听一下那位姊妹啊，她所做的见证啊。OK,
He's coming soon. First to catch away His bride. So that is what we are studying now. That's the message the Lord gave me. Prepare. But even before that, He's now going to come and visit the church by pouring the powers of the age to come into the church. Because before, I'm sure you all are very well versed in Bible prprophecies or the end time theology, that there will be a great harvest that will come in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Lord. You believe that? Now for that harvest, God is going to pour the powers of the age to come.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never been released in the world yet. So you are going to be the first recipient of these powers of the age to come. How blessed people you people are. Amen. How blessed you are. How gloriously blessed. You know, in the year 2008,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a conference i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o the afternoon of the first day, I was praying and waiting on God what He would have me share at that conference. And I was visited by 4 angels. And the chief among them spoke to me, saying that he identified that he was the chief prince angel over the state of Louisiana. And then he explained to me what had been happening in the state and why the Hurricane Katrina came and devastated Louisiana. He gave me an explanation from a spiritual perspective why the state was judged. Anyway, after that, he said, "The God the Father wants you to speak on the powers of the age to come in this conference." I've heard of the phrase powers of the age to come. You'll find that in Hebrews chapter 6 verse 4. That's just one phrase, powers of the age to come. It's not even a sentence. It's part of a group of scriptures. Other than that, you'll never find it mentioned anywhere else in the entire Bible. No further explanation is given by the Apostle Paul who first wrote it. So I looked at the angel and I said, "You know, I've never ever heard anyone ever teach on the powers of the age to come. Neither I myself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subject. How can I go and preach when I myself don't know?" So he just smiled at me and he said, "All right, we will now teach you." So they explained to me what is the powers of the age to come. Now the most startling statement this angel made that has never got out of me over the last 10 years was this. He said, "Even we, angels who are in heaven, have never seen such a move of God called the powers of the age to come." You know, when he said that, I was really taken aback by that statement. Because angels, you know, they have been living for eons of time. Even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hey all have been there. So when they have all seen the great moves of God and how God spoke the worlds into existence, and for this angel to say, "We have never seen such a move of God that has been reserved till now, which means the greatest demonstration of the power of God that this world has never seen from the time of creation is going to be released in these last days. And the best part of the story is you are going to be the participators in this outpouring. God is going to pour that anointing upon you. But you need one qualification. That is a qualification. And the qualification is you must be a nobody. You have that? You must be a nobody. You must be nameless, faceless, reputationless, peopleless, wireless. If you have this qualification, then God will pour into you that glory. Because the next move of God, the final move of God, it will come upon the nobodies. It will come upon the little children. It will come upon the youths. It will come upon the old men and the old women. It will come upon, chiefly upon the women. You know, God has reserved a special anointing for women. Very special. So all women here, you are overly blessed. Overly blessed. You know, never, never, never has a special group has been kept reserved by God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in these last days. There is a prophecy about women in the book of Psalms, in 68 verse 11. Great is the company of women. Actually, in the original Hebrew it says, the warrior brides. Great is the company of the warrior bride that will go forth and publish the good news. That's what it calls the woman, you know, and she has been kept in reserved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And God is going to pour a new anointing, a triple fold anointing upon you. The anointing of Miriam, the anointing of Deborah, and the anointing of Anna. He'll pour that triple fold anointing upon you. And you will rise up and do great extraordinary works like never before. Like no man has ever done before. See, what a blessed privilege to be living in these last days. Now that does not mean the men will not be used. Don't worry, you are included in the scriptures. If you are a youth, you are part of it. If you are an old man, you are part of it. If you are in between, sorry. Anyway, so God wants to visit His people. Now, like I said yesterday, last night, this visitation will be in threefold. One, a personal. Secondly, as a family. Thirdly, a corporate church, ministry. So God is going to visit you. And visit is going to be like a revival that will break out. When God visits His people, awesome signs, wonders, and miracles will take place. In a relay race, you know, the first and the last must be the best and the fittest. Because the first gives an impetus. He must be the best person. He must muster all the strength, all the courage to give the boost. And then comes the last runner because he needs to cross the finishing line. So the first and the last must be the best. In the same manner, the first generation have given birth. Now you are the last generation.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birth took place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In Acts chapter 2. Impetus. A big boom. The church was born. Then over the last 2000 years, we have drifted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to where we are today. This is the last race, the last generation, and one more time, God is going to give a boom effect to the body of Christ. One more fresh Pentecost that's going to come upon the church, upon the individual. One more. The one more Pentecost is going to come. In that Pentecost, it's not just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It's the seven spirits of God plus the nin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which is called the perfect storm of the Holy Ghost. That's going to be poured out. So how much more we must prepare ourselves?
老师是这样的，当我们收到您发的信息之后，就特别渴慕，然后呢，我们就行动起来，开始预备，提前十天来预备罪恶能被光照，然后在圣灵里面认罪悔改，更有一个彻底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如果有带领的可以进食，没有带领的可以迫切的为认罪悔改祷告。当这个进行了几天都很安静，这方面没有很强烈的要求任何一个人，就放在神的手中，很自然的就去进行。我第七天的时候，因为我要回老家坐一天两天的火车，所以呢就跟姊妹们告诉他们，如果不能进食的话，不要硬进食，但是有那颗心就可以在圣灵里面寻求，不要强求，不要太偏激，就是很平衡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必定以前我是有很多种的恩赐，甚至在我身上有这样的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曾经呢很喜欢用这个，自己也很享受，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恩赐，也不能太过于追求这个，也不能太使用这些，慢慢的我就这些就不再去用了，想找到一个平衡度，所以几年就没有再用。这几年呢一直在神话语上去追求，就忽略了这些。然后这次呢也很就是担心群里的姊妹们，因为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东南西北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这个生命层次不同，尤其是这个恩赐方面很多都不明白，更是关于这个进食啊，或者是圣灵充满啊，浇灌啊，很多都不太清楚，所以一路我比较担心，然后一直就在路上坐火车的时候一直是给他们交代，不要硬来，不要去刻意的想得到这些东西。然后在火车上人也多，又不能跟他们随时分享，而且这方面我特别的谨慎，自己谨慎，也为姊妹们去特别的谨慎，万一他们偏激的去追求，有什么事情的发生，被这个邪灵啊，给他们钻空子的机会，所以一路啊就一直稳住他们。关于这个认罪呀，他们有几位是从三字教堂来的，年纪也比较大，所以他们不知道的很多，所以一直稳住他们。到家里之后呢就筋疲力尽，但是呢那天开始就跟他们在用微信来跟他们开始进入这个，一边呢就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没有自己的这个计划，也没有那种为了某种目的的那种聚会。然后在31号的那天早上开始，上午开始啊，我们就在群上 就开始聚会。聚会的时候还是主要是认罪，很多方面的罪就开始认。那一天呢，是这样的，有一个姊妹呢就告诉我，我跟他们说了，如果谁有什么样的这方面的带领，不管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都随时要在群里边说出来。然后有一个老姊妹跟我说，她说我开始说了方言，但是呢我以前就会说，但是这次说的跟以前不一样，我特别享受。然后我就鼓励她，我很好，因为什么，她说我没有刻意的去追求，只是我有一种渴慕的心，然后自然我的嘴巴里面就说出了这个方言。然后一个姊妹说，她说我以前就会说方言，但是这次啊，我就一直从早上一直就开始说方言。这次说方言的时候虽然跟以前一样的，但是这次说方言的时候被圣灵光照，我跟我的丈夫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那个罪在我们之间被隔着，所以就被光照啊，让我一定要认罪彻底悔改，让我和我的丈夫一定要和睦。他说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也没有想象到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拦阻在我们中间。他说特别感恩，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这是白天的时间。那我们群里呢有两位老姊妹，大概都是七十多岁，72、73岁了。这两个老姊妹呢，她们有一个渴慕是什么？她说我们的年龄啊已经到这个地步，跟你们是没法比了，可能没有很多的机会能悔改，所以我们特别渴慕，特别想知道很多，更是这个罪方面呢，我们很想好好认，好好悔改。一个姊妹更说，她说我多渴望五旬节那一天能被圣灵充满呐、浇灌呐，我多渴望啊。然后就这两位姊妹呢，他们是头一天晚上他们做见证。一个老姊妹她有气无力的开始说话，我一听有点不对劲儿，我就问她，我说你是不是在进食？她说啊，我在进食，但是我不饿。我说那你不饿为什么会有气无力到这种程度？她说我太渴慕能被圣灵充满。然后我说她一顿，我说渴慕是渴慕，但是这不是我们跟主应来的，把自己放下来，甚至看我们内心的，一定要平衡的去做，也要很平衡的看待这样的事情，不能偏激的去追求。我跟你们说过了，不要硬这个又饿了或者是无力了还在去这个还在进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这不是用人的劲儿去追求就能得着的。然后我就说他，我说如果你再这样的，以后我不再带你，以后你不要在群里边学习，我说你们不听话硬来。然后他说那好吧，他说那好吧，我不再这样的了。第二天的时候他恢复了正常，他说虽然我不是硬进食，其实真的不饿，只是我的心呢是偏激了，特别渴望，特别想圣灵充满，所以呢这个心错误了，导致到一个那个有气无力的地步。他回转过来了，第二天很喜乐啊，他很快就认罪悔改。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们不知道会晚上要继续到几点，但是我们用那个小程序就是用视频直接这样的连接，大家在自己的家里，我在这边，我在他们面前是很谨慎，恐怕用什么这个恩赐，然后给自己带来一种骄傲，然后就这个关键时刻，万一我们的心里边带一些偏激或者是罪， 容易被这个魔鬼利用，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很谨慎，说个严重的就是说放不开，一直不想使用这个恩赐，然后就一边带祷一边就说方言。那时候我的里面就开始安慰我说，你放开，说交给圣灵，交给他。那我就大胆的就开始用方言祷告，这边祷告用悟性祷告，然后就是以前的那种说方言翻方言，就是这样的祷告。祷告时候祷告了一会儿，然后就问他们有没有谁有什么带领可以分享。然后一个姊妹是两次，她说我两次都在说新方言，因为以前也会说，但是这两次呢都是不一样啊，而且说出来的好像很有次序，反正是一种享受。然后还有一个姊妹，她说你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这边跟她触电了一样，浑身呢就是麻麻的，整个人就控制不住了的那种，带着一种能力。但是她说我从来就不会说方言。然后一个姊妹说，当你说方言的时候，我这边就开始身上热，别的呢也没有。大概就是这样的，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我呢，等我放开的时候，我的身上就开始整个身体，因为我坐在那里，我拿着手机，我整个身体就开始摇摆。我一直在控制，因为我要这边说话，我还要用这个微信的方式，我要看他们谁有什么分享要说，或者是谁有什么事情要反应，我时刻要去注意这个，所以我一直在控制自己。后来等我享受的时候，我在一个卧室，在床上，我旁边是我妈，她睡着了，我很想去碰她，我真想把这个能力想传递给她，但是圣灵没有允许我这样的做，因为她睡得很好，没有让我去碰她。后来我整个身体放下来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能力，几乎我的身体要爆炸了一样，就是如果我不是操心要去看我的群，要时刻去注意他们的这个反应的话，可能我要被圣灵大大充满，可能一个整个卧室就感觉好像整个卧室都承受不了的那种大的能力要降下来，但是我一直控制没有降下来。那个时候已经10点多，有反应的什么身上热了，或者是身上强烈的那种麻呀，触电了一样啊，这些都是因为后面才发生的。大概我们11点左右结束的时候，好多人已经是都已经下线了，因为困等不及了下线了。我也没有说你们一定要等，没有，我是很自然的就是放下来，让他们就是自然的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最后好像就剩了6、7个姊妹，然后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等他们跟他们结束了已经11点多，我自己在睡觉的时候是已经12点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一看有这些情况发生，有的姊妹们说只可惜我没有等到那个时候。